在这里先问候大家手机平安。好，我们低头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一同的敬拜你，也一同来学习神你的话语，主啊，谢谢你如此的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时候可以敬拜，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来读你的话，也来学习你的话。主啊，我们愿意把下面的时间向主完全的恭敬和仰望，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灵感动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明白你话语里面的奥秘，也使得我们在这里因着主的话语，让我们的灵命得长进，也看顾你台上一个软弱的孩子，愿主你加添他的力量，来把你真理的信息能够传讲的清楚和明白，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神面前能够听得清楚，是我们可以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做你所喜悦的儿女。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那今天跟大家学习的这个题目呢，叫立志受苦与罪断绝。所以我们说，当我们看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在彼得前书里面那他给我们一个主题，就是盼望。那在什么当中的盼望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读到一些经文给我们看到，是那些基督徒神的儿女，他们在苦难当中，他们在受逼迫，受毁谤，他们在一个受苦的环境当中，那彼得就写这封书信给他们，使他们在这样很艰难的环境当中，神借着这封书信能够带给他们安慰。所以弟兄姐妹想想在这封书信当中我之前第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学到，我说彼得他就是他不仅写这封书信，而且彼得为主殉道的时候也是被倒钉十字架的有时候他是这样为主殉道的。所以他觉得说，我跟主耶稣一样的正定十字架呢，他觉得我是不配的，所以他觉得怎么样呢？我倒钉十字架。所以彼得也是为主受苦的一个人。那彼得我们看到说，当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想借着这封书信给那些在信仰当中受到逼迫呀、受到难处啊、受到患难的那些人，给他们一些安慰。所以说在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条路是不是很艰苦呢？我之前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的生活艰不艰苦呢？有一个词叫做万死不辞说什么叫做万死不辞呢？那我们知道它的原意是什么但是有人在网上给他一个新的解释先请好往下放什么叫万死不辞呢？就是每天饿死、困死、累死，都还是不敢怎么样，不敢辞职所以这叫什么？万死不辞。就说很累很辛苦，但是呢还要坚持去做下去，不敢辞职所以我们说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也好，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压力，会有很多的挑战，所以也会非常的辛苦那也会受很多的苦。那我们说今天这段经文呢，就是接着上一次我们讲到说主耶稣基督他所受的苦，在第三章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说，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地上生活有时候已经很苦了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那我们也看到基督呢，主耶稣基督他没有犯任何的罪，但主耶稣基督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义的，我们是不义的，但是他来代替我们，为我们受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说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想这种苦跟我们自己生活当中所受到的一些苦这个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很多时候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过犯我们的失误等等导致我们受苦或者是因为我们犯罪了我们受苦。但是基督他却不是他自己没有犯罪，但是呢他却为我们受死，为我们的 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若不借着主耶稣基督，就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主耶稣他就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所以按照肉体说，主耶稣他被致死，他为我们死了。按灵性说，主耶稣不仅死了，主耶稣也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十八节这处经文跟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都是强调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因行善，他因行善而遭受这种冤屈的苦楚。那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呢，我给他定一个题目，叫做立志受苦与罪断绝。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哈，就是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我们大家一起来说，来预备起，
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
所以在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那么接着第三章里的内容，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哈，我们就说主耶稣基督他是为义受苦的，而且主耶稣也得胜了，他从死里面复活了。那作为门徒呢，我们就应当效法主耶稣基督他为义受苦的这个心智。所以我们说，当一讲到心智哈，这个心智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从心里面发出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意。但这个心智呢，讲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心智。那主耶稣基督他有什么样的心智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走向耶路撒冷，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虽然知道说十字架的道路是很艰苦，是很艰辛的，但是主耶稣基督还是要决心要完成神的旨意。所以这就是心智，就决心要受苦，即使受苦也要怎么样，也要来成就神的旨意。而且把这样的心智做当做什么呢？当做一种兵器啊！你看到这里讲到是兵器哈，所以兵器是用来干什么的啊？不是用来吃饭的是吧？是用来打仗的，是用来去对付敌人的。所以后面的经文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哈，当我们把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呢？就会去啊，选择去，我宁愿受苦，我也要啊行神所喜悦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与罪断绝，我们就可以做神所喜悦的儿女，我们暂时敬虔的度余下的光阴。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要把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那这样的心智是什么呢？就前面讲到哈，就是要基督是在肉身受苦的，然后呢，我们就要学像基督，把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呢？这里有一个原因哈，一共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要去效法基督的。效法基督的什么呢？这里讲到基督在肉身受苦。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在肉身受苦，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在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所受的苦。第一个呢，我们也看到哈，主耶稣基督所受的苦，就是他在克西马尼园，他在那边他受了非常极度的这种痛苦哈。那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受到了他有极大的压力和痛苦。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以致那个汗珠于大雪点哈滴在地上。那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面临苦难和死亡前的那种精神的痛苦。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啊，非常的痛苦。那后面呢，我们就知道哈，主耶稣怎么样，就被他的门徒犹大出卖了，以30两的银子出卖了他。所以犹大跟他不是没有关系的，是耶稣给他，是耶稣拣选他，耶稣带领他，耶稣给他洗脚的。结果他以30两的银子哈，出卖了他的老师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背叛。你可以想想啊，跟你很近的人把你出卖啊，这是主耶稣所经历的。被犹大出卖之后，主耶稣又 被捕，他又被审讯，他受到了宗教领袖的审问和侮辱，他也在夜间被审讯，他也受到了很不公平的待遇。那接下来呢，主耶稣就是被判刑之前，罗马的士兵呢就用鞭子去鞭打他。我记得每年我们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常常会给弟兄姐妹看一段耶稣受难记。大家就在那个影片当中能看到主耶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被鞭打哈。那很多解经书也说，耶稣当时受鞭打，打耶稣的那个鞭子哈，不是像我们今天所看到那种很，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哈很普通的皮鞭啊。耶稣当时所受到的鞭打，那种鞭子是上边有那种小的金属片或者是有那种小的骨头的。所以弟兄姐妹可以想象一下，这种鞭子抽在你的身上，那一鞭子下去会是怎么样的结果啊？我们有个词叫做皮开肉绽。所以这样受这种鞭打你可以想象这种肉体、这种身体会受到多么大的一种伤害。所以在肉身，耶稣就受了这样的苦而且不仅受鞭打，耶稣还被嘲弄，还被侮辱。当时罗马的士兵就戏弄他给他穿上紫袍，给他戴上冠冕，但这个冠冕呢不是那种王的冠冕是荆棘做的冠冕，然后讥笑他说你不是犹太人的王吗还有人去殴打他，还有人朝他吐唾沫。我们在耶稣受难记当中部分也可以看到耶稣被鞭打，耶稣被嘲弄、被侮辱之后，要把他去钉十字架。十字架谁背呢？主耶稣自己背。所以主耶稣又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向这个刑场。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旅程。所以这段路呢，有人称之为是苦路很苦的这种苦路。那么到了钉十字架的地方，主耶稣就在那边，他的手和脚就被钉子穿透，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刑罚是非常痛苦，是非常折磨人的。他不像说，比如说我们看电视看一些视频会说，当有人要被别人要被别人打死或者怎样有人说你给我来一个痛快的那钉十字架不是很痛快的，弟兄姐妹，不是很痛快就死掉不是像一刀砍头他就死了。钉在上面是难以呼吸的，那身体极度的这种衰竭和剧痛都会发生自己身上，而且慢慢的死亡。你可以想象这种痛苦是多么大的痛苦，是不痛快就死的主耶稣就是为我们受了这些。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说，在十字架上，我们说他是有长达好几个小时或十几个小时，那么这个期间他会有饥渴，会有这种身体的虚弱，会疲惫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承受着身体上的这种状态那么再往下呢，就是主耶稣的在十字架他的一种孤独感和精神的痛苦。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经历了与父神的隔绝，所以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有这种呼喊所以他当背负全人那个罪的背负人的罪的时候，那种罪与神隔绝，所以他有这种很深的孤独感和这种很深的这种痛苦。你可以想象，不仅有外在身体上的痛苦，还有内在心灵上的这种痛苦。那么最后呢，就是主耶稣他因极度的痛苦和失血过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死亡了耶稣是真的死了，他不是昏过去了所以耶稣他代替世人的罪付上了罪的代价，他在十字架上受了身体上的折磨，那么心灵上和精神上也受到了很大的折磨很大的负担。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为我们受苦， 那么作为每一个我们愿意去跟随主的人，那么我们看到他为我们这样受苦，我们也当这样去跟随他，因为主耶稣他有这样受苦的榜样。那我们为什么也要有这种受苦的心智呢？第一，就是因为主耶稣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份救恩，所以我们一颗报恩的心，我们应当为他受苦。那么我们应当跟随主啊，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也当啊为他来受苦。可以想象主耶稣受了这么多的苦哈，那我们今天说我们也应当把这个受苦的心智来作为兵器，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有力量。那我说主耶稣受了这么多的苦，他是不是可以不受苦呢？如果按照圣经上的记载，我们知道说当主耶稣要被抓的时候，那些人来要抓走主耶稣哈，所以彼得就出面嘛，就拿刀削掉人的耳朵。后来我们看到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啊，他们说难道你想我不能求我父可以为我差遣12营多的天使来吗？主耶稣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他可以这样做，不要说12营的天使，弟兄姐妹，就是一个天使就已经足够了哈。所以耶稣说我可以这样去说，我有这个权利，有这个权利，我可以求我的父差遣12营的天使。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去做，他依然选择受苦，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同时我们也看到，当他的克西马尼园极度痛苦的时候，他有在这样的一个痛苦当中，他可以拒绝那个十字架的苦悲，但是他没有，他说怎么样，他说倘若可行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耶稣还是选择说要照着神的意思，要存着这个受苦的心智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基督在肉身受了这么多的苦，今天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看到基督受苦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他是为我们受的。而且今天当我们在一个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的苦远远超过我们所受的，所以在受苦当中我们也有得到安慰，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受了苦，他的受苦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榜样，叫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心智，在受苦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安慰。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第一个原因就是基督他在肉身受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第二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心智作为兵器呢？就是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怎么样断绝了，这是第二个原因。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的原因就是与罪断绝了。所以在肉身受过苦的就是指的是我们要效法基督哈，为义去受苦。那这样的信徒他在肉身受过苦，他就已经与罪断绝了。那这里弟兄姐妹不是告诉我们说受苦可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也不是说今天我们犯罪哈，我们肉身受苦我们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罪，肉身受苦可以赦免我们罪，不是的哈，唯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肉身受过苦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为义受苦的，因行善而受苦的那样的一些基督徒啊，他们是已经与罪断绝了。那什么意思呢？不代表着说今天一个人啊，他肉身受过苦了他就不会再犯罪了。你会发现我们在世生活的时候，我们还会有这样那样的难处哈，会更加大的软弱和失败，甚至会犯罪。我们还没有说完完全全的能够不犯罪，彻底的能够与罪断绝。但是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在肉身受过苦的与罪断绝呢，就表明说当我们做了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肉身受苦是很痛苦的，所以我们就选择怎么样，我们不再去做这件令我们很痛苦的事情，这是其中一个解释哈，不再去做这件事情了。打个比方说，比如说我们在世上，如果说你会看到，如果有些人犯罪，那在世上你犯罪了，你要受到世上法律的制裁，比如说你偷东西啊，你杀人啊，或者你 你做一些事情，那么地上的法律会制裁你。当你受到了这个制裁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我的日子会不会很好过呀、啊？很舒服，很享受啊？不会的，对吧？你会受到制裁的时候，会受到惩罚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日子很难过。所以当你受过苦之后，你会选择什么？我不再去做这件事情了啊！我说的是正常情况下啊，我就不去做这件事情了。所以这也就是说，当我们去犯了罪之后，我们说我受了这种苦，那我就怎么样？我就选择我不再去犯这个罪。那你就跟罪就去隔绝，你就去抵抗它，我就不去做这件事情。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哈、啊，你会选择说，哎，那我从前是看重恶欲罪行的，但是现在我由于我的性命处于危险当中，我就把这些看得不重要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受苦哈、啊，那就使我重新调整我生命当中的那一个优先的次序，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重要的，这个是我们要看重的。所以这个受苦就可以使我们知道说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我给大家看圣经当中这个故事，叫大卫和八十八的故事。大家记得大卫在国家基本平稳安静的时候哈、啊，你会看到说有一天呢，太阳平息，大卫就从床上起来，他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啊，他看见一个妇人，这个妇人我们就知道就是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哈。圣经给我们看到说记载说这个八十八的容貌是非常甚美啊，俊美啊，甚美的。哇，那大卫这个起床看到了这个场景，然后我就看那个美貌的啊，很美貌，就把他想把他怎么样，把他娶过来，就想得到他。那么我们看到圣经里记载着说大卫就把他叫到自己的地方来哈，然后跟他同房哈，然后结果呢，这个八十八呢就怀孕了哈。那怎么办呢？因为这个八十八她是有丈夫的人，有丈夫的人哈，她的丈夫是乌利亚。那她会想，哇，那我使这个妇人怀孕了，那怎么办呢？你想大卫这个时候就是，你看，用另外一个已经是跟这个妇人在一起，已经是犯罪了，然后犯了罪之后又想办法怎样去遮盖这个罪，那怎么办呢？大卫就把他的丈夫乌利亚从前线叫过来叫他干什么？你回来之后怎么样？你可以回家洗洗，你可以就是你可以和你的妻子去同房，你可以跟你妻子生活在一起。这乌利亚是一个很忠心的一个人哈，所以乌利亚就说按照条例或者怎么怎么样，我不回去哈，我要住在这个部队当中啊。乌利亚就不去。大家可以想象大卫身上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去遮盖他的这个罪行。要说你和你的把他的丈夫从前线叫回来和他的妻子同房，那么后来这个生下这个孩子，那大卫就想啊，那就是这孩子可能就推了哈，就不是我的，就是乌利亚的。结果好不好？乌利亚还不按照这个思路来哈，那不去跟他的妻子同房。哎，结果大卫怎么样？这个时候又想一个办法，那怎么办呢？你看这个想法越来越恶劣哈。那他就说就带信给这个前面的将军约押哈，就跟他说怎么样，去害这个乌利亚，就是你们打仗的时候哪里有勇士，你们就去把乌利亚派到那边去，然后呢你们都退回来啊。所以乌利亚就怎么样，因此就丧命了。你看多好的一个人，就被大卫给害了。因为大卫就把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就得到手了，这就是大卫做的事情。那我们说大卫是不是为这事情我们说这件事情大卫是不是受苦呢？不是受苦哈，绝对不是受苦。那这件事情可以准确说是大卫他是犯罪了。但是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什么呢？我说大卫在这个时候犯罪是在什么时候？是他什么时候？是平静安稳的时候，还是被人追杀的时候？是基本国家是平稳的时候。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出另外一个画面，如果大卫不是在这个平静安稳的时候， 而是在被扫罗追杀，或者被他的儿子追，被他的儿子亚撒龙追啊，这个啊追杀逃跑。当他面对一个难处的时候，他要选择满山遍野到处去选择逃命的时候，弟兄姐妹，大卫会不会犯这个罪？我说十有八九大卫不会犯这个罪。即使大卫看到一个比八十八更漂亮的女子，我也相信大卫不会犯这个罪。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他逃跑，他觉得什么最重要？不要想男女关系了，我命最重要。弟兄姐妹，这就是什么叫做优先次序。所以在他的逃跑当中，他会觉得说，那个女人再美，我都没有心情去看，因为我现在要选择我的命，不要被别人害。所以受苦可以使你调整你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你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重要的，这叫做优先次序。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说我们在肉身受苦的，我们与罪作结，我们就知道说，原来我们啊，看到说为我们是为义受苦的，这个是神所喜悦，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选择神所喜悦的，那我们就宁可我们受苦，我们也不去犯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基督受苦的心智啊，转化成说我们要为义受苦的这个心智啊。这张图片就是上面一张，就是大卫的那个故事哈，带信去哈，然后乌利亚就死了，我忘了放下一个，专注只顾着讲了哈。好，那我们说这就是一个受苦的心智，你会调整你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存这样的心智呢？还有一个原因哈，最后一个原因，所以大家想还记得前两个原因是什么？我们也打在这个屏幕上哈。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是基督为我们受苦的这个榜样。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与罪怎么样断绝了哈。所以为什么存这样的心智呢？很重要。第一个就是基督受苦的榜样，第二个就是与罪断绝，那么第三是什么呢？就可以使我们去遵从神的旨意，可以使我们去遵从神的旨意。那这里我们看到说，我们往往不能遵从神的旨意，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人的这个情欲啊。这个情欲我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哈，很多时候这个情欲不单指的是男女关系哈，而且更多有时候是指的是我们里面的这个一些我们自己的思想意志，我们的这些情感哈，我们这些特别是不好的一方面哈，这种情欲哈。那么因为有这些哈，所以就使得我们怎么样，就顺从这个情欲啊，没有去顺从神的旨意去度余下的光阴。所以我们去选择什么呢？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哈，我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哈。所以一个是顺从圣灵，一个是放纵肉体的情欲。那么你看到这个是基督徒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征战，一个挑战哈。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怎么样？是彼此相敌的，是我们所不愿意去做的，是我们所不愿意去做的。而且呢，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们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呢，体贴圣灵的事。那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啊平安。所以你看到就会有两个选择，会有两个相争的哈。那一个是体贴肉体，一个是体贴圣灵，那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相争当中，我们盼望神帮助我们，我们运用我们的意志力哈，我们选择去拣选神，去顺服神，去顺服圣灵，而不是顺从肉体，体贴肉体。那所以我们有这样一种受苦的心智，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更好的去选择说我去顺从神的旨意，度余下的光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有受苦的心智，你会想，我即使受苦啊，那我就会不计代价的去顺服神，不管我遇到怎样的苦，我都会去顺服神。那你有这种心智，你有这种受苦的心智，我们就会在神面前怎么样，选择顺从神的旨意，度余下的光阴。所以接下来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哈，就说到这里呢， 说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哈，这个去行这些事情哈，这都是不好的淫念啊，这个恶欲啊，群饮啊等等，这是一类哈。那么另外一类是什么呢？就是拜偶像的事情。所以这两个事情哈，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告诉我们说，不管是顺从情欲也好，或者拜偶像的事情也好，这个时候怎么样？时候已经怎么样？已经够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原来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没有信神之前，我们行这些事情的分成两类哈，一个是顺从情欲的，一个是拜偶像。这个时候怎么样？这个时候已经够了。作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去再做这些事情了哈，这些事情是已经够了。所以呢，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所应当做的，就是我们当以受苦的心智来作为兵器。那么第二呢，我们说要以盼望之心等候审判。我们一起来说，预备起。
以盼望之心等候审判。
所以在定第一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很容易就定出来了。第二个这个标题呢，我为了这个要尽量能够去对仗哈，尽量能够容易记。大家能够又很清楚，所以耗尽心思哈，我这个讲章弄完之后哈，才把第二个题目才定出来哈，实在是很难去精准的去把这剩下的经文来定一个小标题哈，所以我就定的是盼望之心等候审判，但我也不是特别的满意哈，因为这个经文很难定出来这个小的标题。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第四节哈，就说当我们在这些事上，就前面指的那些事情上哈，拜偶像也好啊，行这个情欲的事情也好啊，那么那些外邦人他们看到说，哎，基督徒怎么样，不跟他们做同样的事情了，所以他们就什么，就以为什么，以为怪啊，他不是以为说很正常的，不是的，他觉得你怎么不跟我们做一样的事情了哈，拜偶像也好啊，就顺从情欲的事情也好，很以为怪的。所以弟兄姐妹，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在别人看来说我们不去做那些事情，他们觉得我们很怪，但我们觉得说这不怪，我们再去做那些事情，弟兄姐妹，那才叫怪。我们不去做那些事情了，我们原来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做那些事情的，前面讲到两类哈，一类是情欲的事情，一类是拜偶像的事情，这两类事情我们不去做了，别人会以为外邦人非基督徒以为怪，这是很正常的啊，他们觉得怪，那我们不去做这些事情他们觉得怪，我们去做了，弟兄姐妹，那才是怪的啊。所以呢，当你不去做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后面告诉我们说哈，这里告诉我们会怎么样，会毁谤你们。所以那些基督徒容易不容易啊，他们在受苦当中，当你不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们就会毁谤你。所以为什么彼得书信的读者哈，彼得写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因为拒绝犯罪，拒绝跟外邦人做同样的事情他们拒绝去行恶，所以因为行善而受苦，因为行善面对别人的毁谤，所以彼得就写信去安慰他们。怎么去安慰他们呢？说他们哈，这个他们指的是那些逼迫基督徒的那些人啊，因为基督徒行善却毁谤他们，所以说他们怎么样呢？必要在那将要审判或者死人的主面前怎么样去交战。弟兄姐妹，我们一定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知道说将来我们要去交战。我们说什么样的人去交战呢？没，这里讲到他们，就那些逼迫基督徒的人哈，他们去交账，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向神交账呢？要不要？也要哈。所以最后的审判的时候，神要向人去问责哈，那么人要对所做过的事情去交账，人要对自己一生所做的事情去负责，然后要有最后的这个审判。所以我们看到，那将要审判活人死的主哈，要向主去交账。因此那些外邦人他们行那些恶欲啊，顺从情欲的事情，见基督徒不去这样做就毁谤他们，那很多基督徒就觉得说我这样做，哎呀，为主我这样去受苦，他们被他们毁谤，好像谁不管了。但是彼得这里告诉我们说，不是的，这些是怎么样， 这些是将来都要去向主去交账的。因此这个就会给基督徒带来一个什么的一个盼望，就是我这个盼望是将来向主交账的时候我们可以交得了账。将来交账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他怎样去审判公义的，那这个是主的判断是最公义的。所以你会有什么呢？你会知道说啊，我有这样一个盼望。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误会，有一些误解啊，你会觉得说在这个日子当，在这个误会当中我们会很痛苦，会很难熬哈。我在这一周哈，我接到我们这附近的图书馆的一个通知哈，图书馆通知我呢，说我要去归还那个笔记本的电脑，就是我们就类似这样的笔记本电脑。因为这个笔记本电脑呢，有的时候我们在网络聚会的时候呢，我会用它来有图像有声音哈，会通过它来传。那服务业小组的时候呢，我会用它去给弟兄姐妹看这个幻灯片啊，所以我有时候会去图书馆去借这个电脑。那上星期天我把这个电脑就还了，还完之后呢，又收到图书馆的通知，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是这个图书馆这个电脑还在你的账户上，你要把它还掉。哎，当时我觉得我就看，我说我已经还了。完了，结果他说我去看去查，他说我没有收到，他说还在你的账户上。哇，当时我就很困惑，哎呀，我想我是不是还了呢？还是我这个自己一个人现在一个人生活迷迷糊糊的？哎呀，我觉得他还没还，我就跑了图书馆之后，他说没有，结果我又跑到我们这个房间来，我说是不是我忘在哪里了？结果我没有啊，我把我车都翻了个遍，我家的也几乎也翻了遍，还是没有找到。哎呀，我说这个如果师母和孩子在的，还给我能够证明一下我到底还没还啊。然后就很困惑，那当时我就问图书馆，我说你们有没有视频呢？有没有这个监控呢？那美国人都很讲证据哈，所以没办法，你把这个图书馆电脑也好，或者书还了一样，他就知道你还的时候就投在那个里边。电脑还给他就交给他，然后就走了嘛，对不对？我们一般也不会去再要一个收据，要一个给我们一个回执了哈。我记得很多次也都是这样借的，都这样去还的，没有问题。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就发生问题了，找不到。那我说你们有没有监控呢？他说没有。哎呀，我就很失望，我说这个怎么办？结果我在那边出门一看，有一个监控哈，在他们的门口。我拍了照给他们看，我说你们去查这个监控，我说我上个星期天，我说我清楚的记得是一点多一点，不到不超过两点这个时间段我去还的。他说好，他说你要看监控，那你写一个东西哈，就写按这个姓名什么什么都写完之后，他说你还要写一下你上个星期天你的穿着哈，衣着打扮。哎呀，我就想如果是平时呢，我还真不忘了，我还得想一想我穿了什么衣服哈。星期天呢对我来说是最容易的，基本是固定搭配哈，我就写了我穿了什么，所以我今天还特意穿了跟上个星期天一样，我衬衫都没敢换。为什么呢？为啥我本来我今天我要穿衬衫，你要不要打领带，我不敢换。为什么？因为等一下午还要去图书馆，他说要让他们的工作人员来辨认我有没有这个人来还了这个笔记本电脑啊，所以我衣服也不敢换啊，还是上身一模一样的，上半身一模一样。结果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有没有查到我呢？我又跑过去问他，他说我查到了，我很高兴啊。他说我查到了，我说是不是我拿了，因为我当时我后来想我怎么证明我去了图书馆呢？幸好我的车装了一个行车记录仪哈，我又去把它叫出来，我看到了，我真的就去图书馆，而且我可以定准那个时间。但是你用这个行车记录仪没有办法证明说你去还了这个电脑，因为你停车，你看到那儿，你熄了火之后这就关了，说不明白。我想我说你有没有查到呢？我就说如果我就想如果你查不到呢，我给你看我这个啊。结果图书馆的人他说我看到了，我很好。我说你看到的是不是我进去的时候是拿着这个的，我出来的时候我手里什么都没拿，对不对？他说对。哎呀，我觉得很好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可以了了，结束了，对不对？你可以帮我把这个消掉了嘛，对不对？他说不能啊。我说为什么不能？他说我们不能证明说你还的这个就是那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找不到的那一个笔记本电脑。 而且他又给我讲了一大堆啊，大概意思就是说我只能证明说我去了拿着电脑去了，出来没有拿着电脑出来，这电脑在哪儿还要再找。我说好了，我说你们经理在哪儿，我跟经理说吧。他说经理今天不在。我说什么时候在？他说星期天下午。哎呀，我说就想早点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困扰还没办法哈。所以他说你星期天下午来吧，所以只能星期天下午再去，让他们去看我，去能够回想起来星期天下午有没有还哈。所以他们这两天跟星期天的工作人员联系说处理这个事情，他们说没有印象，所以下午要去看他们还有没有印象能够想起我来哈，希望他们能够记得我。所以弟兄姐妹，你会想到当你在一个我这还不算怎么受苦啊，这是一个苦恼啊。当你在这个苦恼当中，我就在想我今天的讲道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盼望呢？会有盼望的啊，最远最远的将来见主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清楚明了了，是吧？那再有一点盼望是什么呢？就是我下午去到图书馆那边去给他们啊，他们看我，他们能够想起我，我就有，我会有这个盼望。所以弟兄姐妹，会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受苦当中，你一定会有什么呢？你要有盼望，不管是近的盼望还是远的盼望，你总归要有一个真的盼望。所以当时受苦的人，他们有盼望是什么呢？那个盼望就是将来主会有公正的判断，将来会向主交账。那些受逼迫的，给人逼迫的那些外邦人基督徒，那逼迫基督徒那些外邦人将来要去交账的。所以最后呢，我们看这一节哈，最后一节，我说这一节呢，如果要选择，如果不是按照一卷书卷书这样讲，我会跳过这一节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一节呢，同前面第三章里面讲到耶稣下在阴间那件事情哈，同样的被列为圣经当中新约当中最难解的经文，很难解啊。所以，那我们看到这很难解的经文，讲到说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当你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哎，那是不是人在地上死了之后还会听到福音呢？绝对不是。我们首先要排除这种想法，不是的哈。人死一定是在他生前，他有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哈？那就听到，那不是他死后听到。这是我在第三章学习的时候，跟大家学习的时候我也讲到过哈。那么这里讲到的是死人是指什么样的人呢？这个死人呢？就是说他是已经身体已死了的人啊。那有人说好多种解释，你看解释好多种解释，那我觉得比较满意的一种解释，这个死人呢就是他们可以指的是他们在生前的时候他们听到过福音哈。那么他们所听的福音呢，可能不一定是指说主耶稣基督降生的主耶稣基督这个福音哈，而是说悔改得救的那个好消息，归向神的那个好消息。这像什么呢？就像在旧约里面的那些人，他们所听到的是什么呢？悔改得救，要转向神啊，要去啊，不要去拜偶像，要去回转归向神。所以这样的人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啊，他们已经死了，他们听到过这个消息，然后呢，也就是说他们的肉体按照人受审判，这个肉体哈。那这个他们就指的是传福音给听福音那些人哈，他们的肉体按照人受审判。有的人说这个按照人受审判呢，指的是他们当时受的逼迫；也有的说呢，按照人受审判，指的是说他们因为人都是犯罪的嘛，按照这个罪的公价来说就是死，所以他们的肉身怎么样就死了啊。所以这个是过去式哈。指的是他们从亚当来的罪，受亚当来的罪的这个刑罚，他们肉体死了，然后呢，这个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也好，都会受这个审判，但是他们的灵性呢，却靠着神就活着，就他们的灵性哈是活着的，而是指的是他们这个现在世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彼得写这个意思哈，就是告诉他们说，他们虽然在肉身方面他们受人的迫害，他们按照人的审判被定罪，但是他们的灵性怎么样，却是靠神去活着的。所以我觉得这句经文虽然很难解释，很多很多种解释哈，但是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你要看它的上下文。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上下文很重要。 这句经文为什么放在这边，就是联系上文讲到的那些受苦受逼迫的基督徒，他们受了毁谤，他们仍然在难处当中，彼得给他们一个盼望，就是说他们虽然是按照人受审判啊，按照这个肉身来说，他们有一天会死亡啊，或者说他们会受到一些逼迫被人定罪，但是灵性却可以是靠神而活着的。所以今天跟大家学习这个意志受苦与罪断绝，我们说我们要以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为什么呢？因为基督给我们做一个受苦的榜样。第二，我们也看到说要把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我们就与罪断绝，然后呢，第三，我们就可以过神所喜悦的生活，就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那么第二点，以盼望之心等候审判，在受苦当中，在逼迫当中在受别人的这个一个迫害当中基督徒要怎么样有一个盼望。所以我觉得这个盼望又切合这个主题。为什么有盼望呢？这个盼望来自哪里呢？就是将来我们在神面前怎么样都要向主去交战所以主的判断是最公义的。好，我们一起对同学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上面的时间。主要我们也更谢谢你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来成就这份救恩。主啊，让我们能够从罪恶过犯死亡的光景当中，能够让我们进入到神你的国度里面，成为神的儿女。盼望主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在世上过信仰生活的时候，主啊能够存有为基督受苦的心智。主啊，因为我们相信你给我们的担子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担的，在我们受难处的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你总要给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可以忍受得住。主啊，使我们能够选择去行神所喜悦的事情。愿主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和盼望来走前面的路程。因为我们知道主你的判断是最公义的，将来我们到主那里，我们知道一切的事情都会明了。我们知道主啊，你是恩待我们，是看顾我们，是公义的，是眷顾施恩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在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